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天，新的生活，新的一天，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。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，明天就要后悔，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。因为我们每天的新生活，每一天的选择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一个自己固定的并且自己合适的时间，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，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，在那里听他的话，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。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喂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，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一到六节。那时候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引人跌倒犯罪的事肯定会出现，然而引人犯罪的人有祸了。若他是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犯罪，还不如把磨石拴在他的颈上抛下海里。你们要小心，如果你的兄弟得罪了你，你应斥责他，如果他悔改了，就宽恕他。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了你，有七次回头对你说我后悔了，你也必须宽恕他。于是宗徒们对主说：请增加我们的信德吧。主回答说：如果你们的信德像一粒芥子，就是对这个桑树说连根拔起移到海里去，而他也会听从你们。这是今天的福音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耶稣首先提到了一个坏榜样的问题。他说引人跌倒的事固然是免不了的，但是引人犯罪的人一定是有祸的。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活中的坏榜样。在罗马教会那时候他们都算是地下教会，因为都是不公开的，300年之久在教难之中生活。但是那在领着洗的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有好的榜样。他们300年当中虽然常常遭杀戮遭磨难，但是在外教人当中的榜样是非常美好的。起初的教父曾经总结当时罗马教难，他们说外教人看到基督徒的好榜样，就对他们点起大拇指说：你看那些基督徒多么相亲相爱啊，相亲相爱的榜样是起初罗马教会300年当中非常突出的榜样。因为那时候的罗马人都非常的自私，都考虑自己的事， 但是基督徒临洗之后非常的相互帮助，相互扶持，彼此相亲相爱。在那个时候就像黑暗的一盏明灯，照耀了罗马帝国。就是因为他们这一个好榜样，最后征服了罗马帝国。后来罗马帝国的皇帝、国民以后都先后临洗入教，就是今天的欧洲啊，大部分现在都是基督徒。你就可以看出好榜样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基督徒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把念经当做了我们基本的基督徒的生活目标。我一直在讲，念经望弥撒做祈祷，这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，这也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全部。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全部是在生活当中有好的榜样，好的善行，好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榜样而光荣在天，大富也才能够引导他们灵洗信从福音。所以说耶稣今天说立坏榜样的人固然是免不了的，但是立坏榜样的人真的是有祸的。因为这些立坏榜样的人阻止了很多的人加入教会，阻挡了很多的人信奉天主，也阻挡了很多的人信从福音。因为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坏榜样，那些人，那些外教人，我们的邻居的外邦人，都对天主肆意谩骂。他们看到基督徒的坏榜样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骂天主，骂教会。所以说这个榜样，耶稣所说的很清楚，说立坏榜样的人虽然免不了，但是立坏榜样的人就不如拿一个磨盘石套在他的脖子上，把他沉到大海里去，永世不得让他翻身啊！多么厉害的一个警告啊！这坏榜样是太厉害了。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有时候不太注意这些东西，我们把念经啊、望弥撒啊这些看得很重，但是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好榜样，我们的行善、我们的善行、我们家庭的和睦、我们的与人为善，我们都不太在意。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做的很多的事情还不如一个教外人啊，比如说有些基督徒坑蒙拐骗，做生意借钱不还啊，如果这是一个教外人的话，你想想那这个人会多么恨基督徒呢？坑蒙拐骗，人家都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还做这样的事，那个影响会有多大？然后喝醉酒，或者说赌博、打麻将赌博，这都是公开的坏榜样。国家和政府都禁止，但基督徒，很多的基督徒拿着这些不在乎。这些坏榜样，耶稣说就拿一个磨盘石套在他的脖子上，把他沉到大海里去。你说这样的人如果不改变毛病的话，你做祈祷的话，你去教堂参加弥撒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你明知不改啊，小到一些啊，在胡同里边啊倒脏水啊，把自己厕所的水都倒进胡同啊，占地边啊，占房基地啊，为房基地打架啊，或者侵占路边啊，或者政府有时候修公路啊，跟政府作对，一定要让自己沾光 不沾光就不让他修路啊，等等啊，类似的一些事情，包括我们邻居彼此之间的沟通啊，借东西啊，不借啊，等等，这些东西都不适合基督徒的身份，就是都没有那种相亲相爱的榜样，包括基督徒内部也没有特别的一些让外教人羡慕的东西。我经常问基督徒，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生活，你觉得有哪一些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状态是外教人特别羡慕我们的？那有多少呢？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特别的生活，你说我们信基督有意义吗？有价值吗？这是我们一定要反省的。啊，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啊，这是一个，就是不要让基督徒立坏榜样，尤其明显的一些坏榜样。很多的人因为你咒骂天主、侮辱教会、不信福音、阻挡进入天国，这是罪大恶极。啊，今天第二一点呢，就是让我们学会宽恕。其实宽恕啊，这个虽然中国的文化里边有忍为高、和为贵这样的文化，但是这些文化在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身上已经不见踪影了，啊，已经看不到了。现在我们再去遵从福音的精神，去让我们学会宽恕别人，大概在这个年代好像又是天方夜谭。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大家一定要清楚，如果你越有能力宽恕别人的话，其实你要感觉到你也是一个每一天在犯罪的罪人，但是每一天天主借着阳光、借着空气、借着别人对你的帮助，还让你好好的活着，就是天不杀人。虽然你不好，虽然你有罪，虽然你冷淡，虽然你不怎么对天主不怎么样，但是天主依然每一天照顾着你，让你能够好好的生活，因为你知道天主在每一天宽恕着你。如果天主每一天不宽恕你的话，天主的一丝念虑必让你丢掉性命，倾家荡产。每一天天主在容忍你、包容你、宽恕你，他还爱着你。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，你才有宽恕别人的能力。如果你觉得你不是个罪人，你觉得你很好，你不需要天主的宽恕，你觉得你是天下最好的人，你认识不到自己的罪恶，这样的人无药可救，然后你肯定也不会宽恕别人，因为你没有被宽恕的经验，你就不会宽恕那些得罪你的人。所以说，如果一个人要想有宽恕别人的能力，必须有被宽恕的经验。如果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，天大的罪人，但是天主还每天养活着我，照顾着我，不让我死，啊，我感觉到非常好，天主每天宽恕我，啊，无论我怎么样，天主都宽恕我。那么我有这种心态之后，当别人有了过错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说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都宽恕你。这是我们宽恕的动力的来源。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啊，你想有宽恕的能力吗？好好的在天主跟前认罪，天主都会宽恕你。每一次办告解，我们不是都被天主宽恕吗？ 当别人在我们面前认错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不宽恕别人呢？所以兄弟姐妹们，最后耶稣要求我们，也提醒我们，要想没有坏榜样，要想有好榜样，要想有宽恕的能力，必须增加我们的信德。那获得信德的能力就很简单，就让我们不断的读经和祈祷。一个人只要不断的读经，不断的祈祷，时间久了，你就会有信德。如果你一个人有了信德之后，你自然有宽恕的能力，然后你也会在人群当中立好的榜样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全民读经耶勒米亚先知书第15章，愿天主祝福大家。